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劳动节又称国际劳动节，定在每年的5月1号，它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全国性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呢，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高尔基说，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我们住的每一栋房子，走的每一条路，坐的每一趟车，吃的每一顿饭，穿的每一件衣服，这一切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默默付出的劳动者。是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文明进步，是劳动构筑了通向梦想的坚实阶梯。今天的节目，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劳动者，让我们通过他们的故事，一同感受劳动之美。4月24号呢，是第7个中国航天日。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我国嫦娥系列月球探测器研制团队的大专家。从资源二号到嫦娥工程，从圆梦月球到逐梦火星，他为中国航天事业，尤其是空间事业，兢兢业业奉献50余年。首先，请跟我们走进这位永不止步的航天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前不久，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一份来自火星轨道上的祝福，穿越了3.21亿千米的漫长星际旅程，到达地球。它是正在执行我国首个行星际探索任务的天问一号探测器，与五星红旗、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的同框。对于这份特殊的礼物，叶培建介绍说，
这个着陆平台是什么？圆的啊。这个巡视器呢是方的，这是我们的设计理念，中国人设计的理念，天圆地方。照片的帅气反映了我们科学成就。
如今的中国航天啊，已经实现了从火星上获取清晰影像，这背后呢，就离不开叶培建等航天人的努力奋斗。叶培建194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从考大学、出国留学到工作，叶培建漫长的奋斗生涯当中，曾经面临多次选择，但是对他来说，做选择不是难事，4个字贯穿始终：国家需要。叶培建说，他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日救国运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父亲深知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希望他能够学工报效祖国。叶培建考入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后来又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赴瑞士求学。1985年8月，论文答辩一结束，获得瑞士科学博士学位之后，叶培建便动身回了国。叶培建告诉记者啊，在回国这件事情上，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思想斗争，也不存在困惑犹豫。
因为我就是要奔走，要为我们国家做贡献，也正因为如此，多艰苦我也要干，我得为国家，尤其为国防做一点事情。我就这样走上了国防道路，走上了航天的道路。外面的任何风吹草动、大风大浪，我不会去考虑的，因为根子里头就有一条，落后就要挨打，教训太多了，所以我要为国家做点事情。
自1968年从事空间技术研究以来，叶培建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50多年。他是我国第一代传输型对地观测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嫦娥五号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作为总设计师、总指挥，创造性地制定了卫星地面综合试验方案，特别是嫦娥四号。叶培建坚持挑战登陆月球背面，在多个空白领域从零开始摸索前进，圆满地完成了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的任务，迈出了人类尚未迈出的那一步。
我们要想办法走到世界前面去，就要让你知道我中国人是有能力去月球的背面的。所以后来就有世界的第一次，就有了美国航天局的副局长就说，从这以后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只会跟着干了，他们也干了我们没干过的事情。
以探测月球为主要任务的嫦娥工程是叶培建的代表作。2004年初，探月一期工程立项，叶培建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探月之旅。从力主嫦娥四号到月球背面去，到嫦娥五号获取最年轻的月壤，叶培建始终认为要想得更远一点。针对未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计划，叶培建将其分为三个方面：月球探测、载人登月、深空探测。
我们要继续在月球上搞下去。我们的嫦娥五号已经取样返回了，我们将来呢还要发射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到月球的南极背面等等地方去进行探测。我们还要对其他的行星和小行星进行探测。我们策划的呢要对小行星进行采样返回，对小行星进行半飞进行附着，我们还要对彗星进行探测。
目前我国已经和60来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了近160份星际探测合作协议。探月工程四期、小行星探测工程、火星取样返回、木星系探测等一系列的新的航天规划已经启动。近年来，叶培建特别关注年轻航天人才的培养，发动航天系统的年轻人编了一套23册的空间技术科学丛书，并将其中10册翻译成英文版发行世界。2018年，他更是受聘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任航天学院院长。对于叶培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党委书记季海群说：“
他首先提倡第一个呢是顶天，要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来谋划学院的发展，培养人才。第二呢，立地，依托江苏先进的科教资源，汲取江苏的文化营养，为航天强国建设立德树人，培养航天接班人。”
2017年1月，为表彰叶培建在空间科学技术领域的卓越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编号456677的小行星命名为叶培建星。2019年9月30号，叶培建院士获颁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奖章。中国航天人探索未知宇宙的真诚从未止步，叶培建说自己啊还要继续干下去。
过去做了，现在做了，虽然77岁了还要做。既然国家已经把这么高的荣誉给了我，我就要多做些事情。
当太阳绕过地球另一半的空旷，请把我叫醒，我想去看黎明。冰霜落在秋天最温暖的地方，请把我叫醒，我想和他一样。散落在金色的落叶里和泥土成为一体，坠入在汪洋的天际里随晨曦消散而去。我想去看黎明。当星辰落在宇宙 最陌生的地方，请把我叫醒，我把它被遗忘，散落在金色的落叶里，和泥土成为一体，坠入在汪洋的天际里，随晨曦消散而去。生来是鹰，有遮天的翼，何必要低着头学爬行，冉冉升起的云霄巨星，熊熊烈火耀眼在我眼中。生来是鹰，逆风而行，何必要低着头找树影，昼夜不停，越无人之境，负重前行。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美食经济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 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您省油费，
帮助塑造 Shoreline 市交通的未来。在 Shoreline 市，您是步行、骑自行车、开车、踩滑板、溜踏板车、坐轮椅还是坐公交车出行，请告诉市政府您的最高优先选项，以便他们未来的交通项目满足您的需求。请在 shorelinewa.gov/tmp 参加5分钟的调查，了解 Shoreline 计划如何在交通方面进行投资。 Shoreline 市目前正在更新交通总体计划，简称 TMP， 该规划支持所有形式的出行，包括步行、自行车、滑板、踏板车、婴儿车、轮椅、公交、摩托车、汽车等。TMP 还将指导地方和区域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并定义在未来20年里的城市未来交通政策计划和项目。项目团队将在4月19日至5月8日期间展开外展活动，以获取您对在 Shoreline 步行、骑自行车、乘坐公交和驾车等计划草案的反馈。请访问 shoreline.gov/TMP 上的项目网页，了解有关如何参与塑造 Shoreline 市交通未来的更多信息。
行，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77岁的叶培建院士依然奋斗在探索未知的星辰大海，而99岁的沈谢元老先生也依旧奋斗在古籍整理保护的一线。前阵子啊，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的热播，让我们认识了我国版本目录学领域被誉为古籍活字典的沈谢元。作为南京图书馆年纪最大的上班族，他和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99岁了还不肯停歇。退休至今，只要没有雨雪，须发皆白的沈谢元依旧是会定时到南京图书馆开始一天的工作的。早晨8点半，沈谢元老人就会乘坐18路公交换乘3路，准时出现在南图5楼古籍编目办公室。9点上班，他从来不迟到，每天一干就是8-9个小时。他的工位呢，是一张临窗的办公桌，书本资料啊堆得像小山一样，旁边是一辆手推车，装满了只有他自己才能够理清头绪的参考书目。2分钟，他就可以从20本古籍里边锁定自己要找的2个字，而阅读的时候呢，他是肉眼可见的一目十行，对古籍的检索能力常常超过网络。面对古籍的时候，他的思维反应之快，也总让人忘了他已经99岁了。沈谢元的桌上有数百张古籍卡片，每一张卡片就代表着一本书，就像人们在电脑里边点击搜索框，沈谢元呢就可以从这些卡片当中快速的检索，难怪啊业内人士会称他为古籍活字典。1924年，沈谢元在苏州出生，原籍无锡。自1955年10月来到南图，沈谢元就在这里工作，直到如今。他曾经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子部主编，为了这个空前绝后的编书工程，他各地出差长达10年之久。
经过3个阶段，第一个卡片就是汇总，第二个审稿，第三个是定稿。我三个都参加了，卡片用飞机运着去的，全国的卡片几十万张卡片，同样的不是一张啊，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吧，有的写错字啊，我一看一看出来了。如果不清楚，你直接写信去问啊。全国派人出去看书啊，我到过福建，到过浙江。
版本目录呢，就是记录古籍不同版本的目录。它能提示研究者有哪些不同的版本，帮助研究者去梳理版本的源流，对于学术研究啊有着重要的价值。1996年，善本书目全书出齐，成为了中国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编书工程，为学术界使用善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故纸堆里好手穷经，沈谢元只做2件事：编目、买书。如今南京图书馆藏的10大镇馆之宝当中啊，就有2件都是沈谢元采购回来的。他买古籍的方式也很特殊，那就是直接去书店的仓库里找书，选好书，抄好书单，寄回图书馆，请管理查一下，管理没有的就立刻买下。
拍了单子我来寄回来，他们根据单子再来根据卡片查，查一查没有都要，他们就寄给我们多少钱开发票，我们不就把这钱寄过来就是了。
为了完成年轻时候的梦想，退休之后的20-30年里啊，沈谢元一直都潜心于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世礼居题跋》的整理编纂工作，80多万字全靠手写，目前已经进入到2教阶段。如何让古籍在用中活起来？沈谢元的回答很单纯，他说：“过好每一天，要给后人留点东西，供人家查查资料。”
下了班有5点钟吃晚饭，吃了晚饭看个中国国际，8点钟睡觉，360天天这样子。所以问我你要活着要不是， 我说我不要活在幺八三，我告诉你五个字，够好买一千。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不管大事情小事情有贡献，不讲贡献的话，要有事情做啊，应该做这事情把它做完就行。
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目前呢已经收集了全省68家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书目数据25万余条，在全国省份当中名列首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1422部，拥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1家，这都是全国省份当中的第一名。一组组数字例证了江苏文脉的传承有序。这正是一批批像沈谢元这样的江苏古籍人目不窥园的成果。
古籍都喜欢看，没有这些都要看都要懂。这个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全世界的文化，每一项中国的天文地理人文各样都有专门的书籍，没有没有，世界上就是我们中国籍。
作为中国著名的古都，南京历史悠久，文脉悠长，从天下文书到文学之都，既得利于源远流长的文脉滋养，亦受益于连绵不断的研究与再生。对古籍的探索和深挖，无疑是最好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接下来我还想为您介绍一位痴迷古籍的南京人，他就是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的高中语文教师张小璐。张小璐独自一人历时3年，走遍了各地的图书馆，收集清代文人黄丕烈的遗落诗文，编纂出关于黄丕烈的第一本集录《饶浦诗存》，全部诗稿都按照传统雕版样式排印。此前张小璐老师已经编纂出版多部作品，包括当代诗词家叶嘉莹先生的作品集《嘉陵诗萃·嘉陵曲选》。一名中学教师为什么会热衷于古籍的编纂呢？日前啊，张小璐老师的新书《饶源诗存》正式发售，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老师的故事。在张小璐看来，《饶浦诗存》的编辑出版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如果一个人喜爱古籍，自然是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黄丕烈。苏州人黄丕烈呢，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号饶浦，被誉为是500年来藏书第一人。张小璐发现了黄丕烈的诗呢有2点很独特，一是他把藏书这样的活动啊写进了诗歌里，第二就是非常的贴近生活，展现了200年前苏州文人的具体生活场景。张小璐想写一本中国的以书会友，书没写成，资料先收集着，于是呢就先有了这本《饶浦诗存》。为了这本书的编纂，张小璐收集了市面上几乎所有能找到的黄丕烈的诗集。
很多的东西都是图书馆所没有的，有的呢就是在旧书网上来淘，也有的呢我们那个圈里面有很多的藏家朋友，我用我很珍贵的这样的一些书籍呢来跟你交换。
为了收集相关的资料，张小璐跑遍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常熟图书馆等。张小璐说，做文献研究有的时候啊就像当侦探。
我呢在追查《虎丘山志》这本书的时候，他呢就拿出来一个边缘已经被烧焦的一个纸片，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老师顾廷龙先生在东方图书馆的废墟上给捡回来的。
张小璐本身并不是文献专业出身的，进入文献这个行当时间也不长，那编纂这样一系列的书稿对他来说实属不易，因为这需要在蛛丝马迹间去分辨古籍版本和真伪。经过几年来的细心研究和观察，张小璐逐渐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我们来鉴定一个古籍的话呢，一般呢是从它的版式，就是这个尺寸的长短了，还有呢它的纸张，包括呢它的字的风格，每个朝代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每一首诗呢每一个字都要细细的来推敲，不可能有一个字放过它。
注重对古籍的研读和利用，做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善本，这是张小璐对于古籍编纂的感悟。精选、精排、精刻、精印、精装、精校，是他所认为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善本。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叶嘉莹先生还专门录视频来感谢张小璐所做出的努力，并且也一直在支持着他的工作。
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一本书叫做《嘉莹词缀》，嘉莹是我的别号，我借这个机会向张小璐先生表示感谢啊，尤其用了这么多的力量编选了我的诗词曲的集子，而且有朱印本有墨印本，有这样的用心和这样的努力。
张小璐老师这种严谨执着和对于文化血脉的热爱，也给予学生难忘的启迪。作为高一两个班级的语文老师，他和学生们一起努力打造书香班级，定期开展读书交流会。在张小璐的影响下，他的学生多人多次获得全国作文大赛一等奖。也许有人会认为编纂古籍是一件艰难又孤独的事情，那为什么要坚持呢？在张小璐看来，人生的道路不止一条，拥有自己的爱好，发展自己的爱好，发展自己的爱好，即便在别人看来是苦不堪言的事情，自己倒能够平平静静地做到，这也是一种开心和幸福。
和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了张老师的言传身教，相信学生们会以更强的文化自信与文学自信跨进新的时代。那接下来我还将带您去认识两位了不起的老师，他们啊也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了学生最好的榜样。在疫情数据处理当中，快速准确尤为重要。在江苏南通开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有位技术专家，在他的技术支持之下，核对疫情数据从几个小时提速到1分钟。他就是南通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副校长毛永峰。疫情期间被南通开发区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指挥部借用的毛永峰，在浙江大学读研期间呢，就对数据分析比较擅长。最近毛永峰利用自身的专长，基于 C 语言开发了个案表转式系统录入表软件，自动处理基层个案表，可以根据来源地、省市区、地址模糊查询，并自动生成对应地区代码， 快速汇总人员信息，生成规范报表，减轻了基层的数据处理工作量。
我们有时候一天处理几千条数据只能完成一半，后来我发现有些这些人员的信息当中，比如说你只要登记一个身份证，你的这个年龄啊、性别啊，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把它算出来。如果你根据你的来源地区啊，你重点风险地区来人的这个地区情况啊，可以通过查表的方式，电脑查表代替人工查表，然后我们把这个社区的表进行简化以后啊，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
三月初的时候，南通对于隔离人员实行双采双检核酸检测，根据密接、次密等情况呢又有所不同，每天手动更新，费时费力。毛永峰研发了一款管控人员核酸双采双检系列日期计算器，根据人员性质和管控初始时间，计算出每个人员具体到日期的核酸采样节点，方便了工作人员。
有的收发码是红色的，还有是黄色的。那么这些人呢，他根据他管控的日期的不同，他每天啊，他都要有确定的要集采集检。那么每天人不断的在更新，肯定非常的繁琐，就想跟进他们，看看能不能用计算机的方式加一些逻辑判断，能够实现了，可能几秒钟他就能测算出所有的人几月几号几月几号要进行核酸采样了。
随着流调数据的增加，发来的数据中人员地址有的是小区，有的是道路，有的是工厂，需要人工鉴别。那遇到不熟悉的道路和工厂呢，还需要用百度地图来查找。毛永峰就想到了大家常用的 Excel，他确定了用快速排序整理数据加用二分法模糊搜索的快速查找思路，往往一两个字就能够确定所属街道。对于没有收录的地址，可以手工实时增补到 Excel 的表格当中。
我们在流调过程中不是要找一些那个街道啊、工厂啊、小区啊这个名称，第一时间要对这个人员进行摸排。那么这时候呢，有的街道的同志呢，就是说对其他的街道呢，这社区啊就不知道往哪儿看，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在派发的时候老是用地图去查找，非常麻烦，而且有时候还查不到，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咱们开发区所有的街道、工厂、企业把它全部输进去，然后通过查表的方式开发了一个小工具给他们去查，后来他们这个流调工作也快很多了。
目前毛永峰老师开发的几个工具已经在南通开发区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指挥部和开发区各街道使用，原来要几个小时核对的工作量，现在基本上只要一分钟左右就能够得到结果了。同事们都称他为本土技术专家。
其实我这个正好方面有点专长，我想能够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嘛，在这个实际工作过程当中解决大家这些困难，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把大家这个有限的时间用到刀刃上去。
说到这里啊，您别以为只有主科老师才搞科研，才会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偶像。接下来我要带您认识一位体育老师，他最近啊可太火了，因为他不仅与时俱进，而且还因材施教，不断创新。王平是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索金分校的体育老师，不久前他带着学生一起在课上热情洋溢地跳了眼下最火的《本草纲目》毽子操，并且上传到了网上，收到了刘畊宏本人的点赞和在线批作业，大批的网友纷纷涌入到他的账号和他互动。王平老师告诉记者，他是偶然间刷到了抖音刘畊宏的健身直播间，看到百万人跟着刘教练运动打卡，直播间的本草纲目毽子操呢很受网友的欢迎，动作简单但运动强度、运动负荷很大，再加上周杰伦本草纲目的音乐很是欢快，所以特别的适合中学生练习。
校园版的本草纲目毽子操初级动作是把直播间的动作多拍的重复练习，中级版呢是一拍一动四个动作在一个八拍中完成，高级版呢是在中级版的基础上面跳跃的完成，大大增加了挑战性和难度，让孩子们跃跃欲试。
上过王老师课的学生都说，王老师以前啊就经常把流行歌曲改编成体育舞蹈，上课的时候带着他们做热身运动，活力无限。
毽子操很嗨很燃很炸，虽然运动量有点大，但是我们像打了鸡血一般，活力满满，开心无比，我们就是这校园中最靓的妞。
王老师是一位充满激情活力四射的老师，老师和我们打成一片，他像一位大姐姐一样，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王平老师告诉记者，他1990年就到南京市第十三中学所经分校了，在所中他已经工作了32年。说实话，记者真的是看不出这位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老师已经50出头。那王老师说，他对于体育课的要求是生动、有趣、高效、解压。每一节体育课都要让学生有所期待，这就是他的愿望。
很开心，很兴奋，很自豪，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以后我会把适合我们学生的植入到体育课堂，让学生在蓝天下挥洒汗水，舞动青春。我会一直持续地做下去。
我不理，地不难，怎能感到命运的无法。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是啊，唯有朝前夕替去奋斗，埋头苦干去成就，才能不负时代的丰厚馈赠。都说劳动最光荣，光荣属于普天下所有的劳动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致敬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愿每一种职业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每一份辛勤都不被辜负。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我醒来，日光将晨晖洒下，光影又串联着去往盛夏，白衬衫迎风笑得多傻，随时间信步的游走变化，看少年雕琢成理想的他，等长大听起来有趣吗？我摇曳着清晰的梦，只是有叠加的梦，当昨日光闪烁，有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不要停止不发一梦回吧，不负韶华就向前吧，不中通关的密码是梦也已达，就算遗憾穿插一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做造梦家。
我摇曳着清晰的梦，真是有叠加的梦，当昨日光闪烁，有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
不要停止不发一梦回吧，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穷通关的密码是目的已达，就算遗憾穿插一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得见镜中的自己，他说着勇敢啊，恣意发光的刹那，青春进化，你和我向未来出发，你希望的灯塔，以我之名大胆吧，以梦为马，明天就快抵达。
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是梦已达，
就算遗憾穿插一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着镜中的我们，他说多勇敢啊，
心呀。